我们一般人呢，烧这个名字啊，我们一般人都是一下子就烧很多，烧很多的名字。那么这个烧名字在佛经里面讲，就是说帮助这个人呢、啊，长时间的住在轨道里面，所以不应该烧名字，应该诵经、做法会、放生、救济平民，应该这样做，使亡灵啊得到功德，能够超度啊。那么有一个啊，他阿公啊，马修这样子瞎了眼啊，然后80几岁去世了，然后啊要烧那个库钱啊，所以他们就手牵手，有没有哈、哦？手牵手就在那边啊、哦，在火化了。火化的时候烧了很多的名纸嘛，然后就问他的孙子啊，孙子是大家都是好朋友嘛，啊那时候我已经邪火了。说您阿公咱刚砸这张龟吧，不知道啊。他说，我说那你们围这样子在烧名字是什么意思？讲怕人抢。我讲那李书科对不对？还是说那些抢银行的人家在银行里面进去冲锋枪就抢了，何况你阿公清明围这样子就可以挡得住人家的墙哦。真的不知死活了，那怎么可能呢？啊，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人家抢都用抢的啊，那你何况你阿公眼睛没有看到？那、我说啊，所以这个都是世间人的一种做法了啊，尽可能的诵经啊。那么再来，怎么样能够令亡者得到利益？能令亡者得到利益，一个就是要杀金光明杀。金光明杀根据《大藏经》第19册606页中半部第一行，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若有众生造忤逆12罪，以此咒语加持屠杀108遍，杀亡者身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除灭一切罪恶。啊，所以告诉诸位啊，那么这个金光明沙呢，我那边有，我那个是不只持108，我们持10008次的，他持了非常长的时间。如果你有需要，对吧？有需要就是说要帮助亡者，来帮助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你的阿公或什么样子，那撒的时候只有撒一点点而已，像指甲那么大而已啊。那么这个法门呢、啊，蔡英法师也修过，台中李炳老居士也修过，有很多的感应。很多的感应，对吧？那么你这个我们叫把孙太太家里的电话留给大家，没需要就写信到那边，到那边你们的祖先也好啦，啊，多久都没有关系。不过怎么傻呢？这个金光明咒怎么用呢？那是我有的人从印度拿回来的，我跟他加持咒语10800遍的。那么要傻的时候只有一点点，我现在。告诉你火葬的时候怎么用，土葬的时候怎么用，死亡很久的时候怎么用，还没有死的时候怎么用，还没有死也可以用啊。如果有人啊着魔着邪，我们把金光明沙放在这个胸部，放在这个胸部，知道吗？就可以避邪啊。所以如果说你要出国怕这个飞机爆炸的话，所以要带金光明沙啊，看不对马上就走了。不过还能够这样贴就表示还没有死了，怕就来不及了，这就抽到一半就爆炸了啊，赶快贴着就走了。如果是要用刚刚死的啊，如果要用这个土葬的，我们先讲土葬的啦，如果要用土葬的一定要撒在额头上面，还没有盖棺以前要撒在额头上面，撒在手部上面，或者是说家人怕家人反对，可以把金光明沙整包整包折叠起来放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放着，它自然就会放光，自然就放光，接引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盖棺的时候就直接盖下去，土葬的时候啊，如果是火葬的时候，它断气的时候还没有断气以前就赶快撒一点在额头上面，一定要直接接触到皮肤，威力比较大。 啊，撒一点在手上，撒一点在胸部上，一点点就好，啊，像指甲这么少。那么要入念的时候，啊，就不再撒。然后呢，送进火葬场火化以后，再捡骨头起来，再把撒一点在骨头上面，在骨头上面，知道吧？就是火化的用法。那么如果说死了好几十年呢，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在轨道，都有就有办法超度，就有办法超度啊。那么去的时候不必看日子，啊，不必念什么时候，我都替你们念好了，等你们念都来不及了，等你们念都来不及了。那么如果说死了十几年呢，那应该啊，
是。
来了，放在这个寺庙了，那么我们也是撒在骨头上面，对吧？金光明沙的用法已经讲过了。第二个就是往生背，往生背这个并不是说根据什么大藏经，往生背的大藏经里面没有讲到往生背的，就是一件背，薄薄的金黄色的，薄薄金黄色的啊，往生背。这往生背什么用法呢？如果是土葬的，就直接盖在尸体上面，还没有断气，盖到这个地方，断气以后盖到整个头顶上啊。那么你要盖到这里也可以的，土葬的时候就直接盖下去，火葬的时候这往生被不能烧啊，他在断气以前就可以盖着了，入殓以前要把往生被收起来，盖在棺木上，要火化的时候把往生被收起来推进去，啊，往生被折叠起来，然后呢，把捡骨头的时候捡几块骨头代表一下，代表，然后折叠那个往生被放在骨头的上面，然后再盖那个盖子，这样会用吗？会用啊。火化的时候就是捡骨头，然后放在骨头上面再盖盖子，换句话就盖在里面了。但是有某些寺庙他不能接受这个往生被。这往生被的缘由是怎么样？是在唐宋元明清唐朝的时候，这个有喇嘛来到我们中国，密宗的喇嘛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他这个认为国王啊对国家有贡献，所以在国王死的时候往生被。那么这后来的人啊就觉得这个往生被的力量不可思议，所以啊这个皇帝就慈悲，就赐给这个王公大臣啊，皇公大臣不是做大臣的，清府的大臣没有往生被可以盖的，所以以前并不普遍，以前并不普遍，在唐朝啊宋元明啊这个往生被你根本看不到的，但是后来的人啊祖师大人们慈悲，就把往生被呢大量的流通，大量的印制，然后我们再加持。所以说啊，这往生被的用法啊，我们已经讲过，这不是根据什么大藏经的。火化以后呢要开始做漆，人死了以后断气以后到来世要投胎以前，这个中间叫做中阴身，中阴身是49天以内一定会去投胎，在经典里面讲中阴身只有两尺高而已，那么中阴身一定会去投胎。换句话说，是我们说做七七49天是什么意思呢？每七天做一次。大修行人就是没有中阴身，一断气马上往生极乐世界；大恶的人没有中阴身，一死马上下地狱。哎，所以大善人、大恶人呢，大是大修行人跟大恶人呢，通通没有中阴身，马上就去投胎。那么平常人呢，是随着善恶个人的福报不同，因果丝毫不爽的，投胎是不能够自主的，随业而投胎的，随这个业力而投胎的变化。那么所以坐漆为什么要坐漆呢？就是能令亡者得生善处， 我们在中阴身呢，这个生成不定的，生成不定，所以做这个功德就非常重要了。要做功德才能利益亡人，因此我们看世俗人，人一死了以后，他就花了很多的钱做什么？做那个没有意义的，糊那个纸房啊，纸飞机啦、啊，啊，烧这个冥纸啦，请这个塞工啊，啊，拜杀一直杀请客啊，怎么样？搞这个面子、啊，对王子一点利益都没有。好，我现在讲怎么样做才可以对王子有利益？注意听，第一，出葬的那一天绝对要用素食，不要再杀生。再杀生，所有的罪恶全部算死人的。这些众生因为他的出殡，在今天全部都死亡，所有的罪过都算死人的账。在世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修行了，死了以后还不做一点功德，那更惨了。啊，有的人就讲说，他在世的时候又不吃素。啊，我拜这个素食，他要吃吗？想起来这很有道理啊。他在世的时候又不吃素，那死了又用素食，那怎么办？啊，这时候我们不要想那么多，拜只是一个诚意而已。能来吃不能来吃都是一个问题，没有人看到。拜一个诚意的，中国人讲慎终追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造恶业。拜，如果你不祭拜的话呢，世间人笑你不孝，对不对？讥笑你。那你要拜的话，你要杀生，你这个罪过无量。那么所以前脚方便之意，只有选择素食，最好你能够自主了。如果你是晚辈不能自主的话，那就没办法了，私下就做功德了。单单一个临命中哦，就很惨了。像我那个大姨啊，大阿姨啊，他在世的时候就交代我说啊，我走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回来啊，帮我怎么样子的。好，啊，我就回去了。啊，临命终的时候，等我回去的时候已经盖棺了。那明天要出殡啊，明天要出殡，那今天晚上呢要讨论。啊，我就跟他讲说，大阿姨交代我，哎，全部要用素的。他说，哎呀，那我们这个乡下如果全部用素食的，人家会笑的，不可以的。人家蒸咖狼母的假寿司的，打个嘛假车，他爱这些的，大家要工作啊，不能吃素啊，那没办法了，是啊，没办法。所以说，他虽然交代我，可是我毕竟是不是他自己的人，没帮我做主张啊，啊。然后他就说办了几桌素食，然后几桌荤的，好了啦。啊，有的人吃荤的会晕，有的人吃晕的会昏，这两个字都搞不清楚的，吃晕的吃荤的都搞不清楚的。好了，第二天呢，啊，就来了，就塞工啊就来了，招下面，招下面，塞工，狼精多寒，夹那个槟榔，在跑，然后我就一直看他。我因为我比较，我就这样看他，他就这样看我，塞工多了也行这样。你也没有办法了，他们请塞工来央，要做给四十人看的，啊，央了老半天。塞工又喝酒，又抽烟，又赌博，又耍博，啊，然后也不晓得有没有造什么恶业，我们又不知道。但有修行的塞工是很好了。那我就想是什么超度呢？本身三业就不清净，你怎么超业超度他们呢？对不对？啊，就在那边啊，糟糕，一半工要吃饭，不多累啊！我可以抬给杀鸡，请他们煮好，就给他们吃。还没有做功德，已经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了啊！那没有办法，因为只有办的好像一点点的素食，然后办了哦好多的荤食，然后那个。我看了一只一只的鹅哦，都吊起来，它杀好的都吊起来，吊起来没有办法，我看着都会掉眼泪，然后跑去鹅的那个旁边就念往生咒，那边都 啊，那水工一看，哦，你这个孙啊，这个有问题，他认为我有问题，然后我是看他有问题，对，很残忍的，一个人死已经很残忍了，那么多众生都要陪葬啊，真的，一天里面出殡那一天杀了多少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啊？是啊，所以啊，我们过年了，过节过节。闻死无疑的，在过年的时候杀了那么多的鸡呀、啊！哦，我们很快乐啊，他呢没办法了，一定的逃不掉的。所以诸位同学要修行啊。第二，全家能够吃素49天是最好的，吃素49天是吧？第三，要断夫妻的关系，断夫妻的关系。第四，我们要请法师来诵经，每7天一次，但是不要请那个假的出家人。现在真的出家人已经很少了，尤其是男众，真正的出家人实在是，而且道德道恨很高深的大德很难碰到，真正的高深大德，人家有修行的人家不会出来这个应付这个世间，人家都在山上修行啊，啊，有的有大修行人，他也不会讲的，他也不会讲给你听的，你们讲说我很有修行，不会这样子的。所以真正的高僧大德，你也看不出来他有没有修行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一个高僧大德的修持力抵得过100个平凡的出家人，乃至1000个人。你有修行，你再多都没有什么作用的。那一旦一个高僧大德有修行，一个就不得了了，力量就大得不可思议了。有修跟没有修是差很多的。那么诸位又没有办法分辨说真假的啊，反正没关系的，只要是出家啦，对不对？啊，受过三坛大戒啦，啊就可以了。啊，有时候寺庙太忙也没有办法，他就派一个在家居士，然后也是穿海青，然后披个袈裟啊，也是念，假出家人也有。啊，现在很乱呐，360行就是我们这一行最好。这样子拿那个那么坑对吧？很快的呢，啊，那你那么好赚的，潘经理，啊，我们360万，我们这一行最好的，啊，我是从来不做这种工作的，我从来不做这种工作的，要叫我家子很简单，把相片拿过来，我不需要到你家去，没有人家说慧法师也赚这种外快啊。你这不能听的，真的。所以说啊，我们要请法师诵经啊，因为现在法师高僧大德是吧，也是躲在山上，我们也分不知，也许他是高僧大德也不一定啦，所以我们就请真正的出家人就好了，不要请在家人。那么在家人来旁边助念那没有关系，不要拿红包，在家人跟他拿红包你下地狱的，你不够资格，你又不是无上的福田僧，那你怎么受人家供养呢？对不对？还有就是放生啊，印经啊，斋僧祭品啊，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就是赶快把你的啊这个王子的名字，比如说在做随六大法会啦，有佛七啊，梁皇宝忏啦，三坛大戒啦，还有请高僧大德招晚课跟你啊这个王子回向，就这样子。那么千万不要请那个什么塞公啦，假出家人啦，啊，好了。那么现在啊我们大致上啊就是说把它一个概念性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留一点时间，对于这个死亡的事情不是很了解的，我留一点时间让你发问，看得到啊？没办法了，我们就这么高了啊。哎，有什么问题啊请举手，好，请站起来讲，好吧，今天讲的范围以内。对，啊，你问吗？一定有益无害的啦，啊、哦，不会说撒金，因为撒金光明沙而跑到地狱去、啊，是有撒一定比没有撒比较好的，知道吗？是这个意思，啊，那是不是一定往生极乐世界呢？那要看他，如果他平常有修行的话，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啊、哦，那平常如果说他是外道的话，佛现前他也不去，但是撒金光明沙至少对他有帮忙，有帮忙。 还有问题吗？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今天就是想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忘了。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你提起来啊。我本来今天就是要讨论这个移植器官的问题啊，一下子年纪大了就常常忘记了啊。这个移植器官呢，以佛教的教义呢并不违背的。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就是常常讲说我们应该舍头目老随以利一切众生，这是菩萨之恨，这是菩萨的修行法门。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行吗？在你命中刀子拿来，你不会怕吗？现在就是赞成不赞成，就是不鼓励不反对。什么叫不鼓励呢？因为我们一般的平常人没有什么修行，在你命中的时候啊，他已经很痛苦了啊、那你要在他移植的时候，因为他在移植是总不能说人死了又在移植，那没有用了，对不对？一定要趁他活的时候再割嘛，是吧？还有一点点气的时候再割嘛。哦，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在割的时候谁也没有死过啊，会不会痛啊？会不会心情会不会把持得住啊？会不会这样子啊？就没有人晓得了。那如果说你们是发愿像写观世音菩萨写舍这个头目脑髓一切的移植器官要捐赠给一切众生，师父跟你赞叹，你了不起，我不行，我不要给人家，因为我没有什么修行，我怕我临命中散乱，对不对？我觉得我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一刹那修行一生一世，在这一刹那如果说乱掉的话，完了，一生一世无始劫来所修的通通完了。不要逞强，修行不是逞强的，不要人家不要赶时髦，人家要捐赠器官啊，我也马上跟人家签名捐赠器官，时间到的时候你很恐惧了，可是又不能够怎么样啊，又不能够拒绝，所以说这个看你们个人，我不赞成，那也不敢反对。如果你是行菩萨道的，可以捐赠移植器官，没有关系。那么如果说跟着师父的，我并不是很赞成。那么你要一爱人间，比如说眼角膜这样移植或怎么样，我当然很赞叹你很了不起，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慈悲心。我问你自己要跟不要，不要问我，知道吧？这就是答案了。问你要不要？那我的话我不要，我一定不要啊。好，请坐。称颂阿弥陀佛，这个叫做弥陀大愿王，他的愿力比较大，他的发愿的力量很大，他是发愿要接引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念观世音菩萨平常都是在灾难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在家人啊，事业不顺啊，没有赚钱啊，股票垮啦、啊那么念念个观世音菩萨啦，救苦救难啦、啊、或者坐飞机坐轮船出国啦，或怎么样子啦，消灾解难啦，是吧？病痛啦，或者要开刀啦，怎样通通是念观世音菩萨。好，那么晚课的时候要求生极乐世界的话，就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观世音菩萨是着重在极难的时候，阿弥陀佛是集中在临命中的时候，这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愿力不同。好吧，有问题再问啊，要不然我要往生啊。快点啊，快点。但是那是不是不了解佛法了？你今天你肚子痛的时候，对不对？你到医院里面去，你注重你自己解决，那不能这样子讲的了，是不是、啊、他能够帮助你的是有限的，医生能够帮助你腹泻啦、头痛啦这些的开刀整件，可是你要得了癌症或者人死的话，他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做功德还是有效的，怎么会没有效呢？这很简单的嘛。如果说一个人临命中意识已经散乱了，那我们也跟他助念佛号，是不是提醒他的佛他的念头，对不对？对吗？这不是要靠别人帮忙吗？还是一样啊。那一个人假设说爬山，哎，同学们，
一个人爬山爬得很累的时候，我们往后面推他一把，是不是他能够上去嘛？对不对？
对嘛，这也很简单的道理嘛。怎么业力你就不可能不可能加持呢？这可以的呀，还是可以的啦。那如果要靠自己的话，你也不可能求生阿弥陀极乐世界啊，那全部都靠自己嘛。阿弥陀不是要接引你吗？那以我们自己有办法了脱生死的办法吗？也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靠佛，那就是要依靠啊。所以这个不要怀疑的，不要怀疑，不能说啊，我死了以后都是我自己造的业，随业往生，然后我自己做，我自己承担，那别人都帮不上忙。错了，别人可以帮得上忙，一定可以帮得上忙。好了，再问了、啊，啊，请啊。临命终的时候，这个魔也会化成佛来，但是、啊、魔的光它会刺眼，它因为它不是发出无量无边的慈悲心出来，所以它会刺这个眼睛，它会刺伤我们的眼睛。真正的佛的话，放出的光明，它会很温和的，很温和的。临命终要了解这一点，知道吗？不过念佛的人很少有着魔的，很少的，不会这样子的。临命终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佛来接引，绝对没有错的。念佛的人啊，三宝都是随时在头顶上啊，你一气一出来，他马上就接走了，他不会让你逗留在那边很长的时间的。哎，有问题吗？你没有办法了解说祖先是不是已经投胎的。如果你的祖先是在轨道里面，超度是一定有用的，轨道里面。那么如果你的祖先变成畜生了，那是做人了，那没有用，知道吧？超度没有用了，他已经变人了，没有用了，超度也没有什么意思。知道吧？好，请问吗？好，现在里面也是讨论的很多。佛教不赞同安乐死啊，不赞同，因为是要业尽啊，业尽啊，业力要尽、啊，就说他今生今世所遭受的果报哦，一定要受苦到几年，比如说哦，他要受苦二十年，那你十年的话就把他打针让他死了，他还有十年的果报痛苦还没有受，来世还是要继续受苦的。是这样子，哦，佛教讲一尽，业尽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果报一定要报完，那个受苦一定要受完，受苦一定要受完，才有办法去转。只有一个办法啊，安乐死假设说啊，像王小明这样子的话，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吧，就是怎么样？就是一直吃往生咒，一直吃往生咒，他不是死就是起来，因为他的业障卡住了，这冤亲债主不原谅他，不要给他死又不要给他活，那没有办法，就一直吃往生咒化解这个冤业。吃往生咒的时候化解这个冤业，他很快就走了，他不会再痛苦了。冤亲债主原谅他，他就可以走了，冤亲债主不原谅他，他就必须继续拖下去，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安乐死在佛教里面来讲，可以改变的就是持咒做功德，一直做功德，用王者用这个已经躺在床铺上的植物人的名字去做功德，印经啊，用他的名字放生，用他的名字在佛前回向，这样。问，根据的，经典没有根据的，有时候会回来看一看是真的啊，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没有为什么，是因为因这灵界还没有走嘛，还是执着嘛，这没有为什么啊，真的。不必怕了，不会这样子的，不会的，尽量去助念呐，尽量去助念，不会啊，接着善言嘛，要不然人家念的时候，你就不要卡到我，不是我，你死死你的哦，我来念佛，讲清楚一点，他就不敢过来了，啊，发脾气的这个，我本身就是个例子了，你问的就是我了，我以前也是很会发脾气的。后来我是怎么样改我的脾气，你知道吗？我就说，啊，我们呢是极乐世界的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对吧？慢慢想啊，慢慢观想，我是极乐世界的人，我不要跟你一般见识。时间到，我要走我的，你走你的，这种观想。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哦，我们这样生气，伤害到我们自己，也伤害到别人啊，控制不住，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要先保持距离，以车安全，就是朋友之间的话，不需要讲的话尽量不要讲很多，那这样的话不可能会有什么冲突， 啊，就像师父现在，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敌人。你说，哎呀，人家是因为看到你的身份啊，是师父不敢打你啊。我说我没什么好打的，对不对？师父这个讲话从来不伤害到别人的，我一定赞叹别人，一定尽量赞叹别人。看到别人的缺点，我绝对不讲。为什么？慢慢的感化他，慢慢的感化他。所以我没有什么敌人，是因为我讲话很注意啊。那你自己今天会生气，是因为我们自己很冲，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控制住，尽可能呢、啊、能够保持。沉默，尽可能保持沉默，啊，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讲。我想这个脾气就会慢慢改。而且我们常常想到说，哦，他是我们前世的父母，那是说我们呢，这样子生气的话又起恶言呢、啊，将来你成佛的时候就渡不了他，所以尽可能不要生气。好了，快九点了，哎，快九点了，让我休息吧。我们今天很感谢大家来鼓掌欢迎我们潘教官啊，非常谢谢啊。那我也很感谢这个社长大人让我有来向医学院学习的这个机会啊，非常感谢社长啊，感谢社长。